重在活出信仰，而不只在公司开查经班。坐在记者面前的孔毅先生坦诚，在自己成功的前28年里做了许多外表敬钱的事，却不算一个敬钱的人。如今的他奔波于太平洋两岸，帮助许多职场人士开创不一样的职业生涯。孔毅的人生上半场确实如一般人眼中的赢家，长在台湾，留学美国。孔毅的职业生涯从基层工程师开始，一路上行，英特尔授予他 IRAM 之父称号，摩托罗拉称他为中文手机之父， LinuxDevice.com 则称他为 Linux 智能手机之父。1995年到2002年，他担任摩托罗拉通讯事业部亚洲总裁时，带领团队在亚洲赢得手机市场霸主地位，业务收益从2亿美元飙升到40亿美元。他曾经的下属，现为苹果公司副总裁兼亚洲区销售总经理的卢雷说，在摩托罗拉内部乃至整个中国通信业界，孔先生都是个传奇人物。离开摩托罗拉十多年之后，同事聚会还是经常谈及他，除了敬佩他的创新能力，他对每个人的尊重与关怀更让他们念兹在兹。记者问这位现在更愿意被称作孔老师的长者，现在你内心的满足跟以前在职场上成功的满足有区别吗？略微思索之后，孔先生回答道，职场上的成功是要得到人的赞赏，让人永远希望得到下一个，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东西，你永远是人多势众，耀武扬威，美化自己，而做自己命定的事情，神要你去得人，谦卑的去做，所得到的满足是内心的满足，这是从神而来。本期境界将播出孔毅先生自述的信仰见证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我出生在上海，不到一岁就到台湾去，除了祭拜一下祖先，家里没有什么信仰。大二时，我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暑期营会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。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，我就加入了一个查经班。从那时起，我跟我太太没有离开过教会，我们工作搬到哪里就加入到当地的教会，两个孩子也从小在教会中长大。我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信主经历，也没有发生什么让我陷入低谷的事情。后来在创业过程中，我遇到困难，反思以后，我发现在我很成功的前28年，我做了很多敬虔的事，但并不完全是一个敬虔的人。在我的人生上半场，我的工作和信仰不是完全合在一起的，我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照着神的意思去做，但是在工作方面，我会下意识地说，这是我的决定，不是神的决定。做敬虔的事和做敬虔的人是两码事，圣经有很多讲这些的经文，最经典的在弥迦书6章6到8节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最后先知说，神更喜悦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我们今天献时间金钱，读很多经文，做很多祷告，在教会里做很多服事，这其实都是在做敬虔的事。但神告诉我们，他要的是我们的心，要我们献出自我，成为敬虔的人。神看重我们是怎样的人，远远大过我们在做什么事。做敬虔事的人是有人看得见，但是做敬虔的人只有神看得见。做敬虔事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但是一个敬虔的人一定做敬虔的事。我创业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，5年失败了5次。如果做成是10分的话，我们真的每次都做到9.9，但还是失败了。前2次可能没感觉，到第3次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对，难道我的武功全废了吗？我开始想到圣经里浪子的故事。浪子说自己要去做一些事情，弄得一团糟之后，说我要回去找我的父亲。我觉得我就像这个浪子一样，我要回去。那我要怎么才能回去呢？我要做神在商界的使者，要把我的工作当作实践圣经的平台。 这样做了之后，我以为半年或者一年之后，神就会带领我走出困境，但是没有，神又让我在里面待了五年。那段时间，我常常到圣经里去找答案。我想，神为什么会让摩西在旷野40年的时间？我发现，神不是在教摩西一种技术或知识，而是要改变他的心性。摩西曾经心高气傲，神一直把他磨到成为谦和胜过众人，他才有资格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还不够格，敬虔和品格都还不够，我要继续坚持。在创业的公司，我有6个高管，他们每个人都告诉我，你这么做公司一定会关闭的，客户来你跟他们讲实话，也不跟他们喝酒，上家不付你钱，下家时间一到你就付他钱，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也说出来。确实，这样一来，10个客户有9个不跟我们做生意。我们不贿赂的时候，10样东西9样不会下来。但这样过了5年之后，他们发现，奇怪，公司每个月都难过，但是都过来了。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后面呢？我没有刻意跟我的6个高管说什么，但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们就自己一个一个跑去信主，这样我就很有信心。在他们信主之后，中国最大的网络公司就跟我们合作。3个月之后，他们提出要收购我们公司，这样公司一下子就有出路，所有的员工也都有出路。我留在公司6个月，交接完之后，我就全时间出来做企业培训和职场宣教。我写《赢在扭转力》这本书，是想纠正几个错误的工作观念。第一，很多人都认为成功的人是赢在起点的，所以中国家长想方设法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这是一个误区。职场赢在起点的能力凭的是学历、经验、证照，但职场如赛车场，有直道和弯道。在职场的弯道，你无法靠过去的经验和知识，而要靠完全不同的能力来解决弯道问题，即如何弯道超车。所以真正成功的人并非赢在起点，而是赢在拐点，拐点是真正的关键时刻。第二，人们曾经根深蒂固地认为成功要靠 IQ， 到了85年 EQ 开始被重视，到了2015年我提出 XQ 很重要。 XQ 就是当你面对不确定时候的智慧， X 代表未知数，现在是一个10倍速时代，环境瞬息万变，每年可能我们都会碰到一个弯道，而在时代变化慢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在10年之后才碰到一个弯道。所以说当今 XQ 十分重要。第三，我们如何赢在拐点？我提出要靠扭转武力，眼力、魅力、动力、魄力、得力。那么什么是武力呢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读研究所时第一次去工厂打工，我想到可以体验工厂生活，兴高采烈地去报道，领班却告诉我临时职位没有了，看我很沮丧的样子，他就给了我一把扫把，指着周围说，你自己找点事情去做吧。那种情形之下，一方面我觉得很倒霉，同时又觉得有点气愤，这时我的情绪就被情感中心控制，也就是魅力不足。我丢掉扫把就走，但是走了一半，我突然回过神来，我想做工人也是体验工厂生活，扫地也是体验工厂生活。这样我用眼力调整了观念，调整之后我就回去扫地了。然后我决定即使扫地也要扫得很干净，这个就是动力。扫干净之后，到了下午领班还没出现，我又很生气，我继续控制我的情绪，用魅力自己激励自己，想他让我去扫一小块地，但工厂里有办公室、车间、仓库等，我就再调整我的眼力，再去扫他没安排的地方。虽然扫别的地方，我还是要扫得很干净。这时魄力也出来了。什么是魄力？就是我开始不满现状，希望做得更多，到不同的地方扫地，认识了不少办公室的人，我都与人和睦，这就是得力。最后，工厂里的人告诉主管我做的事，主管觉得他对不起我，不久，他推荐我顶上一个薪资很高的空缺。在我做工程师的6年中，我遇到7、8个这样的拐点。在做经理人的10年中，我遇到了更难、更多的拐点，可能有20个，都靠着武力胜过。那么，东西方教育方式的差异可能对职场带来怎样的影响？这方面我有很多感触。 我有一个讲座主题叫做如何突破华人的职涯瓶颈，题目就起源于西方商业界对中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。他们认为中国人很聪明，很会学知识，努力，有很大的企图心，在技术方面非常强，这些是好的方面。但坏的方面，他们认为中国人只顾自己不顾团队，知识学得快但缺乏好奇心，创新能力不足，企图心虽然强但是沟通能力很弱，不知道如何和人建立良性的人际关系，所以达不到目标。还有一部分人专业能力很强，但是没有商业头脑，没有全局观等等。最后他们下结论认为中国人只顾自己，常常自以为是，让别人难以信任，所以难堪大用。另外在其他文化背景里，通常有 10% 的人特别厉害， 10% 的人特别不厉害，其他就是中庸。但是在中国文化里，他们觉得特别厉害的 10% 似乎不见了，特别不厉害的 10% 也不见了，似乎都被压缩到同一个层次里。这些问题我跟很多人讨论过，我们认为两样东西把中国人的头脑锁住。第一是中国人的视野，我们的文化常要求我们去做急功近利的事情，比如什么最赚钱就去做什么，或者工作跳槽仅仅是因为钱多，不考虑别的。功利主义的文化让我们做事情没有热情，从来不问我喜欢做什么，这些挡住了我们的视野。在家庭教育方面，父母会教育孩子，你不准吃亏，多占别人便宜就是聪明，这些观念很糟糕。如果你只顾自己做一个小职员可能行，但如果你要做一个经理人，就很难让人接受你，因为做经理人不能只靠自己，必须要有大局观。第二，创新能力不足。我们从小教育都用灌输的方式，我们被夸最聪明的人是最会背标准答案的人，而且老师很权威，你不能问问题，也不能挑战他。这个原因导致我们以为标准答案会答了，就学会了东西，也让我们不求甚解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，不去了解标准答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在缺乏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们创新能力不足，而且这样的教育还养成了我们一出学校就不学东西，不知道自我学习，终生学习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50后到70后都是从苦环境出来的，他们从无到有，所以很容易安于现状，习惯服从环境，有机会做中产阶级就很满足。但是80后和90后很多都是独生子女，从小被宠爱，他们不容易安于现状，再加上他们成长于资讯发达的时代，他们的愿望不是从无到有，而是从有到优。当优做不到的时候，他的情绪就会很糟糕。以前天才是会念书的人，现在哪一个人能把潜能激发出来就是天才。所以解决他们情绪管理问题的方法，我认为要鼓励他们找到自己的唯一，而不是追求第一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寻求意义，前几代人把意义放在赚大钱做大官上，他们也不太会问什么是我做事情的意义。80后90后的家庭都比较富裕，他们更容易跳过奋斗与成功，直接追求意义，所以让他们找到他们的唯一，而不是去追求第一很重要。第一就是别人羡慕的，比如最好的学校，赚钱的职业，但并不一定最适合你。追求第一时，你得去适应别人与世界的价值观，而唯一是神设计你的独一，是最适合你，符合你热情的，但不一定是别人认为你最有出息，最赚钱的。其实他们是最容易接受福音的一批人，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关心他们。在职场找到和构建自己的唯一独特性很重要，因为不同才有价值。爱迪生说的天才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汗水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和别人的差别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你要找到你的1%是什么。好像我们在墙上用钉子打洞，对准钉帽的地方去敲，1%的灵感就是这个尖部， 99% 的努力就是你要不断地去打那个地锚。我们要善于去发现什么事情你做得比别人好，找到这个过人之处，你就认真不懈地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不要过度消耗在自己的弱点上。本事要学就要学通，先深后薄。任何人创业，我劝他们先找一个很小的池塘去做一条大鱼，而不要到一个大池塘里面做一条小鱼。很多人认为我到大池塘里，市场那么大，我只要找一点点就可以活下来。其实不然，很多大鱼会把你吃掉，你在小池塘里面你就容易变成大鱼。而且假如你的池塘选得对，这个池塘会变成大池塘，你就变成大池塘里面的大鱼。一般职场基督徒遇到的是两个问题，第一，怎么把我的工作做好，第二，怎么把我的工作做对。具体来说，有些人说圣经教我们谦卑知足，那么我是不是不该期待在工作上被升级？做职业规划是不是就是不属灵呢？另外，有的人非常苦读，因为老板总是把不好的工作给他，也没有加工资升级，我又这样忍下来呢？还是我应该据理力争？据理力争是不是就代表我贪爱世界？第三类，有的人说我在工作上已经做不好了，干脆就把它当做糊口的工具，我倒不如在教会里面发展，因为神应该更喜欢我在教会里做的事情。第一类，关于是否该在职业上追求上进，我认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把你手边的事情做好非常重要。神既然给了我们才干、受教育的机会，给我们资源，我们要有所作为。假如基督徒都是一些事情做不成的人，在教会里面抱团取暖的话，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呢？与老板关系有苦读的人，假如你真的有凭据，就该据理力争。公义也是我们要坚持的，别人不公义，你就该去纠正。对在职场做不好就想跑到教会去服侍的人，我就跟他们讲，神不是只管教会里的事情，神也管教会外的事情，不能简单的圣俗两分。教导信徒怎么用圣的方法把俗的事情做好，这才是难事。假如你用对的方式把你的工作做好的话，你传福音的效果远比你待在教会里传福音的效果大十倍甚至以上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呼召确实是辞掉工作去服侍神的话，我为你感谢主，但你不能因为逃避工作到教会里面来。还有基督徒问，我在公司里面遇到老板要我做假账怎么办？诚信在我们这个社会行得通吗？假如我总想到别人，我自己吃亏怎么办？这些类型的问题我会谈到靠信心。我会以但以理的故事来举例。神开始并没有跟但以理说，你这样做我就祝福你，但但以理靠着信心去做，我们也需要靠信心。我在摩托罗拉的巅峰时期带领出来的全部是本地员工，不是从美国空降来的。我尽量培养他们，让他们每一位的潜能都被激发，不仅公司给的分红多，他们每一位都觉得自己对公司有贡献，而且在达到公司整体目标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自己也学到东西，成长了。权威式管理的出发点是利己，老板定一个目标，激励员工的方式是威迫利诱，主管只关注把事做成，不关注员工的培养和对员工的尊重。而感召式管理的出发点是利他，主管要把员工的潜能激发出来，协助他们超越自己，他愿意全力以赴地去工作，他们成功了我就成功了，接着利他再利己。感召式管理有两个重要原则，第一，按才授职，把不同才能不同性情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，怎么能够更深地了解他们？要靠一对一的真诚用心的沟通，要倾听他们的想法，尽力的尊重。第二，分工授权，让他们处在对的位置，让他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可以做决定，而不是你做每一个决定，还要给他们犯错的空间。我建议基督徒企业家和高管在公司不要刻意做传福音的事，因为信仰在于心而不在于行。在公司开会的时候，你说我是基督徒，所以不能说谎，但是一旦客户问你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，你一下就说谎了，反倒做不了好见证。也不要把教会的祷告会或查经班带到工作中来。我创业时秉持的原则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 如果在工作中有祷告会和查经班的话，很快就会造成基督徒一派、非基督徒一派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让非基督徒认为你是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。所以，我们更应该在做人和做事的原则上活出基督的信仰，做敬虔的人，而不是只做敬虔的事。本期节目根据孔毅先生访谈的录音进行改编，采访王东立，录音整理 Teresa 慧文，感谢您关注静界有声。